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说指明，共和国的统治原则是品德，君主国的统治原则是荣誉，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惧，这个原则至今未有改变。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二，恐惧培养奴隶。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您已经给听友们分析了共和国和君主国的统治原则，今天请你继续给听友们分析孟德斯鸠对专制政体的剖析。
好，我们接着上次的话题往下讲。孟德斯鸠生活的时代距路易十四的绝对王权统治不远，他对法国在绝对王权统治下的利弊看得相当清楚。有研究者指出，孟德斯鸠是眼睛看着英国，心里想着法国。不过他谈专制国家，表面上是谈东方的那些专制大国，特别是中国。但是在分析专制国家的时候呢，你能感觉到他对深处的国家的感受。论法的精神在出版时遇到过很多麻烦，他知道在法国他的书通不过审查，所以一开始呢，他就打算到荷兰去印刷，最后呢是在瑞士出的书，但仍然被罗马教廷宣布为禁书。在法国的发行也靠朋友们在高层说情的活动才勉强通过。他的朋友一位神职人员塞拉提给他写信说，力图以崇高的胆魄去拯救被专断的权力摧残的遍体鳞伤的人类，这永远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计划。可见当时欧洲的一些有识之士很明白孟德斯鸠的著作中那些对专制政体的分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看起来古今中外的专制统治者对哪些思想言论会危及他们的统治都是很敏感的。
在启蒙运动之前呢，在欧洲压制思想自由是很平常的事儿。这里除了专制君主自己的专断意志不容挑战，还有宗教不宽容的影响。你的话我不同意，不是和你辩论，而是马上想到要剥夺你说话的权利。所以思想宽容是启蒙运动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那么为什么专制制度绝不需要荣誉呢？孟德斯鸠是这样分析的。首先，在专制国家，在专制暴君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是奴隶，没有谁优越。比如在苏俄式的暴政国家中，像托洛斯基、布哈林这样曾与列宁共事的人，一旦斯大林认为你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你立刻就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经历的人，所受的屈辱折磨甚至比一个街头小流氓所遇的更惨。在中国有句名言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想除掉他的大臣，有个名目叫赐死，连让你死都是赏给你的恩惠。刘少奇名义上是国家元首，可是当毛泽东认为他威胁到自己的绝对统治权时，立即他就成为叛徒内奸公贼，让他死的还不如街头流浪汉有尊严。再有，在孟德斯鸠看来，荣誉有他的法则和规律，他不知道什么是屈服，所以只有在有稳定的政治、有确定的法律的国家，你才能谈荣誉。中国古人曾说，士可杀而不可辱，这就是孟德斯鸠所说的荣誉不知道什么是屈服。但是事实上，你在专制暴政之下，要杀你也要辱你，在文化革命中变成了不杀你，但是要把你彻底侮辱，甚至要让你自己来侮辱自己。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苏联大清洗时期，那些国家重臣在斯大林面前自我贬损认罪的惨状，想想文革中那些开国元勋被所谓革命群众羞辱的情况， 就知道孟德斯鸠的分析是何等的准确。孟德斯鸠说，荣誉怎能为暴君所容忍呢？他把轻视生命当作光荣，而暴君之所以有权利，正在于他能剥夺别人的生命。荣誉怎能容忍暴君呢？荣誉有他所遵循的规律和坚定不移的意欲，而暴君没有任何规矩，他的反复无常的愿望毁灭其他一切人的愿望。
孟德斯鸠的分析确实精彩而且准确，他抓住了专制统治的要害。
确实是这样，这个专制政体一不能靠美德，二不能靠荣誉来作为统治原则，他实施统治掌握权力的原则就是制造恐惧。这正是孟德斯鸠分析的第三点，在专制政体下，君主往往并不亲自行使统治权，而是呢，交给他所委任的人，比如交给一个宰相。而这些位高权重的人，他有可能觊觎权力，造反夺权，所以要用恐怖去压制他们，让他们不敢有野心。这一套呢，在中国的专制君王手中，可谓驾轻就熟。像韩非所讲的梁炳、杨泉，就是专门教帝王如何驾驭臣下。孟德斯鸠并未读过韩非子，但是他从分析专制制度的一般特性中敏锐地指出，一个宽和的政府可以随意放松他的动力而不致发生危险，他是依据他的法律和力量来维持自己。但是在专制政体下，当君主有一瞬间没有举起他的手臂的时候，当他对那些居首要地位的人不能要消灭就立即消灭的时候，那一切便完了，因为这种政府的动力、恐惧已不再存在。那么用韩非的话来说呢，这就是君王失去了驾驭臣下的行、德这两柄，也就是对臣下的杀和赏的权利。失去了这种恐怖的手段，专制政体的统治就不能继续。但是孟德斯鸠的分析并不到此为止，他还要搞清楚专制政体是如何使这种恐怖长久继续下去。那么呢，他就看到了教育问题。我们曾经谈到过，教育问题是启蒙哲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论法的精神》这部书中呢，孟德斯鸠他专门辟出章节来讨论教育问题。在我看来，这个讨论的意义绝对不在对法律本身的分析之下。他对专制政体的教育呢，是极为愤恨的。他指出，专制国家的教育所寻求的是降低人们的心智。专制国家的教育必须是奴隶性的，甚至对那些权柄在手的人，奴隶性的教育也有好处，因为在那里没有当暴君而不同时当奴隶的。那么在专制政体下，绝对服从、不许妄议是一个基本原则。但是你正因为人之间不能讨论，也无需讨论，所以在孟德斯鸠看来，这种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甚至连发布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需思想、怀疑或推理。所以我们知道，在专制国家中呢，教育它是很简单的，它只是要在人的心中植下恐怖的种子。那么听友们可以回想一下，在自己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从小呢就被教会要警惕身边的阶级敌人，教会呢要紧跟、服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其实呢就是被教会愚蠢。那么孟德斯鸠对这种教育他是嗤之以鼻的。他说， 在这种国家里，教育从某些方面里是等于零的，他不能不先剥夺人们的一切，然后呢，再给人们一点点东西，不能不先由培养坏臣民开始，以便培养好奴隶。但是，专制暴君们难道不知道，只有聪明人、有知识、有见解的人，才能带领国家往前走？在蒙德斯鸠看来，他就是知道，也不会去做。
难道专制君王就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兴旺发达吗？
孟德斯鸠认为，对专制君王来说呢，这是一个权衡的问题。专制国家，他怎么可能致力培养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好公民呢？这样的公民，如果是爱他的国家，他就去改造这个国家。如果这个改造失败了，那么这个公民自己也就失败了。但是如果他成功了呢？那么便会使专制君王和他的帝国同归于尽了。所以在专制国家中，永远处在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的两难处境。
好的，那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28期，介绍了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二：恐惧培养奴隶。感谢亚德里安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